老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村有个王正廷，是四合堂的抗日村长。鬼子选部落长，都是选村里有威望的人。王正廷按照党的指示担任伪部落长，可以外出公干，表面上是给鬼子干活，其实暗中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老百姓。一旁的曹友林告诉我说，鬼子实行迷谷统治，碾磨封锁，人圈周围十里地只能种地，一切粮食果蔬要统归大仓，不能私留买卖，否则以经济罪论处。磨粮食要经过批准，当时实行配给制，每人每月有12斤混合面，好粮食自然让鬼子吃了，剩下的高粱米、麦皮、麸子、玉米棒胡子、白薯秧等等和在一起磨成粉，就叫混合面。这种东西可难咽了，吃了几天拉不出屎来。白庙子部落的王金鼎饿得受不了了，摘了自家果树上的果子吃，被汉奸看见后告密，说是经济犯，鬼子立刻就地把他枪毙了。后来日伪组织了合作社，入社的老百姓每户每月配给半斤煤油，每年每人配给少量的混合面、一盒火柴、半斤盐、3尺布，还被层层克扣，到老百姓手里每人每年只有9寸布，只能做块手绢。有一家7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只好谁出门谁穿。男人早上穿裤子下地干活，妻子在人圈里以麻袋片遮蔽下身，丈夫回来脱下裤子给妻子，妻子再穿着裤子做饭。人圈里的妇女一般都只能光着上身，下面围着麻袋片，在人圈的四角挖了几个齐胸深的坑，有的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家里来人时就跳到坑里遮羞。1942年，密云24个部落平均每个部落死亡200到300人，最小的部落死亡70-80人。白庙子部落里关了400口人，一年就死了160，几乎死了一半。当时山里有狼和野狗，连山里狗的眼睛都是红的，那是吃死尸吃的。尽管鬼子对部落看管很严，但是八路军还是在活动，八路军和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更深了。部落里的人和八路军侦察员还有地方工作人员来往频繁，八路军随时都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准确情报。有时候八路军和人圈里的老百姓商量好，八路军告诉老百姓，晚上做好准备，我们去劫人圈，你们全家一起跑，我们接应。我在抗战资料上看到密云县不老屯有治安沟，于是想到现场看一下。密云县党史办副主任李东明诧异地说，我们家就是不老屯的，没听说过有治安沟遗址啊。我肯定地告诉他说，就在兵马营，这得问老人，您呢去问问您老父亲，兴许他知道。于是李东明扯着嗓子给父亲打电话，我听到电话那头一个老人在说着什么。李东明撂下电话对我说，我父亲说大概在兵马营那一片，那我带您去找吧。于是我和曹友林、李东明在不老屯宣传委员的陪同下向兵马营驶去。宣传委员满腹狐疑地看着我说，没听说过有治安沟遗址，解放这么多年了，油也早填平了吧。我坚持着说，我在一份资料上见过，肯定有，因为我还看到碑的照片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兵马营村的路旁，宣传委员指着一片山说，孙老师，您瞅瞅那儿是不是啊。我看了一眼，那片山地除了种植了果树外，看不出什么痕迹。说那条浅浅的小沟是治安沟，又有点牵强，大伙儿有点失望了。于是汽车又由南往北开， 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不甘心地四处张望。突然，坐在我身后的李东明指着东方，大声地喊道：“
孙老师，您看看，那儿是不是？”
我往东面一看，隐隐约约地看到一条深深的壕沟，还有一座石碑。我的眼前一亮，兴奋地喊道：“
没错，就是它！哎呀，这条沟显然是人工挖的。哎，我好像还看到碑了。”
说着，我们跳下汽车，向山根跑去。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治安沟遗址，沟的模样一点没变，残存的石碑和基座已经分离，蒙着厚厚的一层泥土。峰峦密根据地地处伪满洲国，伪华北统治区。1941年10月，鬼子对峰峦密根据地实行万人大扫荡，制造无人区。长城以外是伪满洲国境内，实行的是部落政策，像四合堂、张家坟都属于长城以外，老百姓统统都要进人圈，违抗者格杀勿论。而长城以内是伪华北统治区的属地，为华北政府实行第五次强化治安，也搞无人区，采取沟壕碉堡分割封锁政策，强迫密云县30万名老百姓自备工具挖沟。这些民工都住在附近，工地不设工棚和伙房，民工自带干粮充饥。那时候大家都吃糠咽菜，干粮不是糠饽饽就是树叶饽饽，人人面呈菜色，有气无力。挖沟是个力气活，开始要把土往远处挑，沟越挖越深，土越运越难，民工们只好在沟里设台阶，人站在台阶上往外扔土。有一天，30多个鬼子来到治安沟检查，看到工程进度慢，恶狠狠地叽里咕噜一番。翻译说：“
太君说了，大沟挖了1个月，还不到7尺深，你们的心大大的坏了，今天要惩罚你们，死啦死啦的哟！你们现在开始互相打嘴吧。”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下不去手。鬼子大吼一声：“八个鸭路！”举起刀就朝一个民工的胳膊砍了去。可怜那个民工胳膊几乎被砍断了，耷拉在肩膀上，血流如注。鬼子们又叽里咕噜一番，翻译声嘶力竭地说：“
皇军说了，闪嘴巴子，不打就每人砍你们一刀。”
民工万般无奈，只好互相扇嘴巴。鬼子们呢，得意的哈哈大笑。他们拿中国人取乐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而可恶的翻译添油加醋地说：“
太君要看你们打半个钟头。”
民工们虽然极不情愿，却不敢违抗，尽管动作重下手轻，可半个钟头后，人们的脸鼻子嘴全都打肿了，还流淌着鲜血。当日本鬼子喊着开路，伴随着他们皮靴声渐渐远了，人们赶紧把被砍断胳膊的民工抬回家去，互相道歉：“
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打你。”
大家呜呜地哭了起来。中国人呢，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就这样，西起昌平的桃峪口，东至密云县的新庄，在长达180华里的距离内，民工们挖了一条深5.3米、宽8.7米的治安沟，每隔1里地建一座炮楼，大炮楼住着日伪军，小炮楼由各村的棍儿团把守。从1941年12月万人大扫荡后期到1942年10月，整整挖了10个月，一条长达90公里的壕沟终于挖好了。沟的南面为治安区，长城以内；大沟以北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布老屯儿就在沟的南面，属于拉锯区，两面政权。伪华北的鬼子、二狗子开始对非治安区进行清剿扫荡，分区分片，集家并村，所有村庄都毁掉， 抓捕大沟以北长城以内的老百姓，把那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人区。无独有偶，在延庆，封锁壕从八达岭下的岔道村至永宁，宽 2.5 丈，深2丈，全长60多里，每公里设立一个炮楼。1941年6月，日伪军在统治区强征大量民夫，沿着房山、涞水一带山区与平原交界处修筑封锁壕，美其名曰惠民壕。惠民壕也好，治安沟也罢，目的就是妄图让八路军待在深山里，老百姓待在平原地区，隔绝八路军与老百姓的联系，雨水不能结合，将于饿死困死。日军在北平及平交留下的暴行远不止这些，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将采访到的暴行实录统一放在了文末附上，以供有兴趣的读者一读，也是对那一段段罄竹难书的罪行做下的一个真实的记录。有压迫就一定有反抗。丰峦密联合县政府向根据地军民发出号召，誓死不离山，誓死不敬人劝，哪怕只剩一个村庄一个山头也要坚持。他们选择一批有水有柴、地势险恶、环境隐蔽的地区建立秘密军事活动站，开展锄奸反特工作，摧毁敌人的情报网，还组织民众恢复被摧毁的村政权。雨水之情是隔不断的，平北根据地涌现出一批英雄母亲、之前模范，雨水情深的故事在京郊大地上代代相传。在密云县党史办原副主任林振红陪同下，我到张家坟村去采访。在这里，我见到了英雄母亲邓玉芬的雕像，也见到了他家的老房子遗址。我们到了他的孙子任连国家，铁将军把门，邻居告诉我说，天冷了，他搬回城里了。我先去了二平台邓玉芬的养女任淑珍的家，然后又去了密云县城邓玉芬的孙子任连国的暂住地。这是一个普通的六层小楼，任连国就住在小楼的车库里。他拿出炒熟的窝瓜子和柿子给我吃，我们聊着天儿，渐渐的，邓玉芬的真实形象无比清晰的就映在我的眼前。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密云县水泉峪村，家里一贫如洗。15岁的时候，她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爹娘把她嫁到四合堂张家坟村任宗武家。婆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好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赤贫户。那时候村里的女孩个个要裹脚，她死活不肯，硬是留下了一双大脚板。邓玉芬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她做主，整个一个半边天。但是不久，地主把地要走了，家里赖以生存的根断了。生性好强的邓玉芬把头一昂说，走，上猪头岭刨食儿，大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猪头岭在张家坟村东南的大山上，山道崎岖，一般人很难往上爬。他们两夫妻跑到猪头岭开荒种地，白天在山上种庄稼，晚上就猫在窝棚里睡觉，手上长满了老茧，磨出了水泡，他硬是咬牙坚持。过了一段时间，不仅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而且还盖起了几间草房居住。邓玉芬是个乐天派，相信只要儿孙满堂，总能过上好日子。于是他先后生了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 邓玉芬的家乡被划为伪满洲国，他一夜之间就成了伪满洲国人，从此跌入了日伪统治的深渊。日本鬼子对伪满洲国人进行奴役，要过日本节，不能过中国节，要说是满洲国人，不能说是中国人，要让他们唱日本歌，不能唱中国歌，还要升伪满洲国国旗，不能升中国国旗，并且还要学会日语，不能使用中国的车号，要忘掉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且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退让，否则非打即骂。在这样一种高压下，猪头领的日子不好过。为了活命，三个大点的儿子外出给地主扛长活，给家里减轻点负担。邓玉芬和丈夫带着四个小儿子在高山上艰难地熬着。就这样熬啊盼呐、1940年5月，邓玉芬终于盼来了八路军。那时猪头岭有六户人家开荒种地，形成了一个小村落。十团来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一个叫李瑞征的参谋带领地方工作队深入猪头岭宣传抗日。邓玉芬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虽然他没有文化，却特别明白这个道理。八路军讲的抗日的道理，句句都是大实话。只有拿起枪来对付鬼子，跟着八路军一起抗日，咱老百姓啊才能过上好日子。十团要组建游击队，动员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邓玉芬对丈夫说，抗日可是咱自己的事儿，咱家没钱只有人，你啊赶紧把老大老二叫回来打鬼子去。任宗武对妻子的话是言听计从，于是他揣上块玉米面贴饼子，连夜就匆匆地上路了。1940年的7月，丰滦密根据地第一支抗日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就这样在猪头岭上成立了，当时只有15个人，其中就有邓玉芬的两个儿子永泉、永水。秋天云蒙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邓玉芬的三儿子永兴悄悄地回家了。邓玉芬对儿子说，永兴，你回来的正好，游击队啊正缺人手，你赶紧参加游击队打鬼子去。不久，白河游击队与白马关、北方四海游击队合并成丰滦密县大队，成了区级武装。后来又升编为挺进军十团二营，成为挺进军的主力部队。三个儿子也跟随主力部队外出作战。邓玉芬叮嘱他们说，咱老人家的人要有出息，别惦记家，有种就给我狠狠打鬼子，救穷人。从此邓玉芬的心和八路军连得更紧了。八路军游击队的事情就是他家的事儿。他的家在猪头岭的路边，来来往往的八路军都从他家门口经过。猪头岭山高路险，鬼子很少光顾，八路军居无定所，于是他的家就成了八路军开会的据点、养伤的医院、住宿的旅店。他把所有家务活都包揽下来，带领几个孩子没日没夜地伺候庄稼，让丈夫腾出手来给八路军背军粮、跑交通、运物资。八路军经常地往邓玉芬家送伤员，他把自己种的倭瓜籽儿、甜杏仁、栗子攒起来，炒得香喷喷的，端给八路军吃，还把自己种的玉米磨成粉给八路军做贴饼子，而自己的一家就以野菜粗糠充饥。他养的几只鸡下了蛋，最小的小儿子馋得直流口水，他却对儿子说，小七啊，这是给叔叔养伤用的，你不能吃哦。他对八路军特别亲，给战士们烧水做饭、缝补衣裳，为伤员洗衣喂饭、接屎端尿，每个在他家养伤的伤员临走时，他都要给他们塞上几个煮熟的鸡蛋。 大家亲切地叫她邓妈妈。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大个儿，穿着八路军军服，胡子卷着，显得很威武。一个小战士告诉他说：“
邓妈妈，这是我们白团长。”
白以化紧紧地握着邓玉芬的手，亲切地说：“
邓妈妈，您救了我们那么多战士，我谢谢您。”
他笑着说：“
白团长，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这回呀，可是见着真人了。我的三个儿子也是当兵的，咱们是一家人。”